美国务院大踩红线，战狼蹬脚回应美要对习釜底抽薪。瑞典英国签署安全协议，立陶宛首定俄为恐怖主义国家。拜登为通膨找错出路，要降对华关税，遭各界猛批。大陆男子撞面马斯克红了，马斯克赞成川普重返推特。西佛州和内州初选结束，川普背书成功率达58:1。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5月5号更新了美台关系网页，多次大踩中共自称的红线。除了将对台六项保证纳入一中政策，确认台湾是美国印太重要伙伴外，还删除了先前2018年版本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等相关论述。昨日5月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再次蹬脚说，台湾是中共管辖下的中国的一部分。他辩称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修改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他还威胁说，美国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0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在台协会都已经对外讲明美国的相关政策没有改变。外交部看到从拜登上任以来重新落手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对台承诺是坚如磐石。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美台关系论述，引发外界关注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改变。对此，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表示，美国秉承的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法广报道说，习近平任内10年，中美台关系的变化早已今非昔比，曾有专家惊呼美中关系回不去了。爆发2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不仅没有淡化中美关系的恶化，还加速了这一进程。报道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海峡两岸舆论和民间都发出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访问团4月14号飞抵台湾，尽管是为期一日一夜的旋风式访问，北京不仅严词恫吓，甚至以军演威胁。在传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访问台湾后，中共外长王毅威胁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这次美国国务院更新美台关系网页，不再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对北京来讲当然是美国掏空虚化一中政策的新例证。但是在什么是红线的问题上，美国不会让北京讲了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认为，这一改善与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目的就是要避免与中共发生战争。萨特对美国之音说，乌俄战让世界看清中俄关系更为紧密，两国在所有议题上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因此亦更加深了美国在川普任内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基础上持续推动对抗中共的立法。在美国国务院更改美台关系的页面的当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罕见表示，在4月20号的美中防长通话后，中共国防部错误的声称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发言人柯比说，国防部长奥斯丁没有这样讲，相反还明确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华盛顿时报报道分析，美国对台湾走了一条微妙的路线，既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又拒绝北京的讲法，就是台湾是一个分离的省，可以通过武力统一。据卫报报道，5月11号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指出，由于乌俄战争陷入胶着，恐促使普京采取更多升级的不稳定行动，包括全面动员、实施戒严等，且只要俄领导层感到战争对他们不利， 危害到他们在莫斯科的地位，甚至可能不惜动用核武。海恩斯表示，除非俄国面临存亡或者是政权受到威胁，否则普京不会使用核武。重点在于输在乌克兰的战争对普京来讲意味着什么。海恩斯强调，全世界最好有危机意识，那就是核战迫在眉睫。目前西方国家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立陶宛议会昨日以压倒性的12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是种族灭绝。俄国是支持和实施恐怖主义的国家，而立陶宛亦成为第一个将俄罗斯定义为恐怖主义国家的国家。立陶宛议会还呼吁联合国、欧盟、北约与其他欧洲国家跟进承认这项决议，并起诉俄罗斯，成立特别国际刑事法庭来调查评估俄罗斯的犯罪行为。一位立陶宛议员表示，只要将俄罗斯领导人、高级官员与犯罪执行者绳之以法，正义才得以伸张。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日亦做出回应，话立陶宛的行为是挑衅。据卫报报道，泽连斯基今日5月11号获邀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演讲时，随着俄罗斯暴行证据不断浮出台面，不断有新布查、新马里乌波尔的惨况发生，乌克兰的谈判意愿正逐渐消失。CNN 报道说，受到乌俄战的影响，英国和瑞典今日5月11号签署了一份安全声明，双方承诺在战时会提供军事支援，预计英国接下来亦会与芬兰签订类似协议。而芬兰总理马林今日亦表示，芬兰加入北约是为了国民的安全。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万一俄国真的与瑞典开战，英国会根据这个协议，双方将能够分享更多情报或者一同进行军事演练，英国亦会提供协助，但是如何协助则取决于瑞典。瑞典总理安德森亦补充说，无论协议中的哪一方遭受灾难或被攻击，英国与瑞典都会以各种方式彼此协助，这个亦可能包括军事资源。分析指出，芬兰加入北约对克里姆林宫来讲是个噩耗，但对北约而言却是好事。如果芬兰加入，北约与俄罗斯边界将延长逾一倍，会重新绘制欧洲安全版图。芬兰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持续非正式的与西方结盟，所以一旦加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北约任务，这个会对俄罗斯产生巨大影响。今日这份协议对这两国来讲极为重要，因为瑞典与芬兰预计都将申请加入北约，但程序可能会花几个月或者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内会是一段危险的空窗期。如果两国此时陷入战争，北约将无法全面提供支援。根据美国劳工部在今日5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通膨率略微放缓，同比增长了 8.3%， 比3月的 8.5% 低。分析说，由于能源价格温和，通胀率在8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而拜登打算取消对华关税来减轻通膨，这个遭到多方专家批评。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核心 CPI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价格，较3月上涨了 0.6%， 而导致 CPI 月增长的一些最大因素包括住房、食品、机票和新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首席金融经济学家马尔科斯卡表示，预期的单月核心通胀率较高，表明价格压力仍存在。他说，压力不再来自供应方面，而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而这个不太可能自行消失。拜登礼拜二5月10号表示，高通膨正对美国家庭造成痛苦。他说，平衡物价是他的优先要务，而白宫正在考虑削弱川普时代的对华惩罚性关税，甚至完全取消。CNBC 报道指出，取消对华商品征收关税将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通膨，仍是很多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 拜登话，造成美国通膨飙升的主因是疫情、全球供应链问题和俄乌战争。但共和党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拜登及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包含数万亿美元的疫情援助计划和基础设施法案与打击能源生产等，都导致了通膨。据报道，拜登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贸易代表戴奇近日表示，所有应对通膨上升的工具都已摆在台面上，但他没有提大规模降关税，只是说继续考虑排除部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前贸易代表莱恩希泽说，关税在川普政府时期实施了两年，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而撤回关税实质上是比对手通行证。对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和安全来讲，中共的挑战比当前的通货膨胀更重要。华尔街日报亦发文反驳道，今日的通货膨胀在燃料、食品、二手车和一些服务部门最高，而这些都不是从中国进口的。时事评论人南述亦对此做出分析，面临高昂的通货膨胀，拜登考虑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减轻民主党面临下半年中期选举的选举压力。如果这样做，那无异于牺牲长远的美国战略安全而获得眼前的暂时的利益。他牺牲的是消费者和消费市场长远的利益，而获得暂时的负担的减轻。日前，一名大陆男子因为号似马斯克而在海内外网络走红，而无奈前这个号似马斯克的中国网红以马一龙开通微博账号，他的地址显示在河北省。因为两人生得太似，有不少人打趣问是否能人面解锁马斯克的手机。这个事件引起了马斯克本人的关注。5月10号有网友在推特发布了马斯克与大陆马斯克的对比照，从中可以看见一位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站在一辆黑色 Tesla 旁边。除了发型与马斯克的最新发型有差别外，长相看起来几乎如同一人。网友问马斯克，我们是要部署一个中国版马斯克做有利吗？马斯克回答道，我想见见这个人，考虑到现在的深度换面技术，很难分辨这个是不是真人。随后5月10号马一龙在他的微博上隔空回应说，我就在这里，我亦好想见你，我喜欢你，你是我的英雄。有海外网友表示，若果不是该男子讲出流利的中文，差点就认为他就是马斯克。还有人怀疑该男子是不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兄弟。有人更怀疑该男子是否能透过人面解锁马斯克的手机。不过亦有网友怀疑男子是使用了换面工具。而这位男子亦不断在网上发视频，称自己是马斯克的小迷弟，成立了马斯克粉丝会，还开了直播。他还表示愿意做直播来证明自己如假包换。马斯克话题度一直不断，最近他在收购推特后表示，对推特的兴趣主要是想要让推特成为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而就在昨日 Axios 报道说，马斯克表示他将扭转推特对川普的禁令。他说，推特对川普的禁令是一个道德上糟糕的决定，讲白了就是愚蠢至极。而推特的前首席执行官多西和反川普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亦都赞赏马斯克的行动，认为禁令不应该是永久性的。但是当时下禁令时，多西就是首席执行官。中期选举本周继续进行，在深红色的两个州，内布拉斯加和西弗吉尼亚的州长和联邦众议员的初选正在展开。而这次初选的结果亦将再次考验川普的政治影响力。昨日5月10号晚上的结果显示，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候选人竞选失败，但他支持的西弗吉尼亚国会众议员取得了成功，使他的背书成功率达到了58-1。在西弗吉尼亚第二国会选区的选战最为引人瞩目， 川普支持的现任国会议员穆尼开票率达 95%， 得票率超过一半 53.8% 锁定胜选，而现任众议员麦金利得票率为 36%。 穆尼在胜选后发言说，西弗吉尼亚响亮而明确地拒绝了拜登的议程，而西弗吉尼亚州国会第一选区由共和党现任国会众议员卡罗米勒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党内初选，他的得票率为 66.5%。 内布拉斯加的州长初选十分激烈，商人克布斯特获得了川普的背书，而他的主要对手皮伦则得到了即将卸任的内州州长李基特斯的支持，克布斯特排第二 29.5%， 而皮伦的得票率最高 34%。 克布斯特的州长竞选活动在今年四月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有九名女性指控他有不当行为，而他明确地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是毫无根据的主张之上的政治打击。而川普亦在集会上继续支持他，认为那些指控是不实的。由于这两个州都不是传统的摇摆州，意味着这个初选结果几乎决定谁会赢得这个州的中期选举。而下一波的初选将在下个礼拜二5月17号在宾夕法尼亚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勒冈州举行。今日的节目入边提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很严重，美国人实实在在看到油价在创纪录的上涨，物价在升高。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通货膨胀加速的呢？削弱中国关税能不能够缓解物价上涨呢？请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另外还有，未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我们听日再见。